喺美國國際方面嘅消息，首先係新聞提要。川普表示，普京將不得不喺烏克蘭談判中讓步。國會議員關切中共倫敦使館建案，敦促英美共同反制。國會敦促工業安全局提名人加強對中共技術限制。美農業部長推五措施，希望半年內穩定雞蛋市場。紐約拒絕聯邦塞車費終止令，州長霍佐不願意讓步。川普政府削減 90% 國際開發署對外援助合同。下面請聽詳細報導。川普總統星期三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將不得不在結束烏克蘭戰爭的談判中做出讓步，但他沒有透露具體內容。當被問及普京是否會在俄烏談判中讓步時候，川普明確回答說是的，他將不得不這樣做。川普強調普京是一位非常聰明的人，並表示希望很快和他會面。此外，川普確認烏克蘭加入北約是不可能的。他再次強調歐洲作為烏克蘭的鄰國，應該承擔起提供安全保障的責任，並保證美國將確保和平計劃順利進行。據說俄羅斯和美國的外交官將在星期四在伊斯坦布爾舉行會談，討論恢復各自外交使團，但不涉及烏克蘭問題。此外，雙方在2月18日在尼亞德舉行了一次高層會談，議題包括俄烏戰爭和雙邊關係修復。英國首相斯塔默星期四將在華府和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會談，預計討論烏克蘭和歐洲安全以及雙邊經貿及科技合作等議題。美國國會議員在會談前夕致函英國駐美大使曼德森，表達對中共在倫敦興建巨型使館的關切，認為此案可能成為中共政府從事間諜、監控及跨境鎮壓的據點。中共計劃在倫敦金融城附近興建歐洲最大規模的中共使館，預計規模將是現有駐英使館的10倍，引發多方質疑。美國聯邦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主席穆特納爾和國會及行政部門中國問題委員會共同主席史密斯聯名致函，呼籲斯塔默和川普會談時候協調措施，並促成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獲釋。信函指控中共政府對維吾爾人和西藏人犯下的暴行，並在台灣周邊進行軍事威嚇，允許中共建立更龐大的使館，恐怕會加劇對英國及歐洲的威脅。穆特納爾和史密斯敦促英國政府嚴審此案，並要求斯塔默將相關憂慮傳達給川普。美國聯邦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在26號致信川普政府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 BIS 局長提名人海斯勒，敦促他對中共採取更強硬立場，特別是針對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的風險。作為參議院銀行委員會的首席民主黨議員，沃倫強調中共支持的初創公司 DeepSeek 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技術進展可能威脅美國國家安全。他呼籲川普政府加強今年1月拜登政府頒布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管制規則，並進一步強化對中共的技術封鎖。沃倫建議美國採取多項措施，包括打擊芯片走私、限制 NVIDIA H20 推理芯片出口，並對長音儲存及其先進技術記憶體生產技術實施全面管控。他警告中共企業正試圖繞過美國技術禁令， 透过改名或代理公司获取美国技术，他要求海斯勒明确是否将更多代理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并确认是否认为华为和中芯国际利用美国技术生产7纳米芯片违反美国法律。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星期三表示，将在3到6个月内稳定鸡蛋市场，应对因禽流感导致的鸡蛋价格飙升。罗林斯在《华尔街日报》写道，提出5项措施，首先投入5亿美元协助禽类养殖者提升生物安全标准，并为商业鸡蛋养殖场提供野生动物生物安全评估咨询，补助 75% 修复费用，其次提供4亿美元援助受禽流感影响的农民，加快复工审批，帮助恢复生产。第三，农业部将投资1亿美元研发疫苗和治疗方法，希望减少因疫情导致的鸡群扑杀，维持鸡蛋供应。第四是降低鸡蛋价格，包括减少养鸡场的监管负担，并放宽家庭养鸡限制。第五是考虑临时进口鸡蛋，但需符合美国安全标准，且不损及美国农民利益。罗林斯强调，这些措施虽然无法立即解决问题，但有信心在未来3到6个月内令到鸡蛋市场恢复稳定，减轻消费者和农民的负担。联邦政府星期三下令纽约大都会运输署 MTA 在3月21日前终止曼哈顿塞车费计划。纽约州长霍佐当日明确表示不会遵守。这个命令由联邦公路管理局执行董事谢泼德发出，要求 MTA 和市以及州交通部门和联邦合作，讨论有序结束塞车费问题，并限期1个月执行。但是 MTA 已经对美国交通部提起诉讼，指控联邦政府无权撤销塞车费计划，并强调这个措施有效减少交通挤塞，而且为基础设施筹得资金。MTA 主席利柏强调，塞车费摄像头将持续开启，直至联邦法官另行下令，并对诉讼结果表示乐观。川普政府星期三宣布将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90%以上的对外援助合同，并将总额达600亿美元的全球援助大幅缩减。这样做是政府的一项内部改革计划，旨在消除过去几十年来机构运作中的浪费。根据一份备忘录，政府官员表示正在清理这些浪费，并对 USAID 及国务院的对外援助模式进行全面改革。Trump 和亿万富翁 Elon Musk 领导的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都强烈支持削减联邦政府规模，尤其是对外援助项目的缩减。两个人认为 USAID 的项目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Trump 在1月20日上任当日就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冻结所有对外援助，并进行90日的审查，来确定哪些项目应该继续。根据计划，将取消 USAID 6200份合同中的5800份，减少540亿美元的援助金额，并取消国务院的4100项拨款，来削减44亿。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在1月19日生效，将在3月1日结束。以色列当局星期四证实，哈马斯已经交还了4名人质的遗体，以色列只是释放了几百名巴勒斯坦囚犯作为交换。至此，之前哈马斯在上个星期六交还6名人质时候，举行了一场公众的示众仪式，引起国际批评，并使以色列一度拒绝释放囚犯。星期三，以色列 为希里比巴斯和他的两个幼子举行葬礼。他们在加沙被扣为人质期间遇害，成为国族悲痛的象征。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星期三表示，以色列即将派遣团队进行下一阶段停火谈判，地点可能是在多哈或者开罗。美国司法部长邦迪星期三表示，司法部希望在星期四公布和史普斯坦有关的飞行日志和大量姓名。这名被控性犯运的已故金融家和华尔街大亨、皇室和名流交往。邦迪对 Fox 新闻表示，司法部致力于保护250多名和艾普斯坦有关的受害者个人资料。被控性犯运的艾普斯坦2019年在等待联邦审判的时候在狱中自杀。邦迪说，他希望公布有关艾普斯坦的很多飞行日志、很多人名、很多信息。邦迪之前在21号接受 Fox News 访问时候，曾被问到司法部是否会公布艾普斯坦的客户名单。当时他说，这份名单正在他的桌上进行审查，这个是 Donald Trump 总统的指令。英国再次出现呼吁举报流亡港人信件。据美国之音27号报道，香港民主委员会高级国际倡议干事刘嘉文指出，他在英国所居住的地区有居民收到来自香港呼吁举报他的信件。信件提到，如果将他送到中国大使馆，可以获得港币100元。信件内容同上星期另一封同同样被香港警方悬红通缉的香港独立倡议委员会创办人钟汉林有关的举报信十分相似。星期三，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李斯同外委会资深成员民主党参议员沙恩提出一项决议，谴责中共政府通过2020年国家安全法和2024年基本法第23条立法摧毁香港的自治，侵犯香港人民的权利。之前在1月，国会众议院两党议员提出一项香港制裁法，要求川普行政当局考虑是否对违反人权的香港官员实施制裁。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星期三宣布，美国政府将终止能源巨头 Chevron 开采并出口委内瑞拉石油的许可，这个将严重打击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布声明，谴责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府去年7月的总统大选未符合国际社会对自由、公正、选举透明的要求，亦都未能迅速接回被美国驱逐的委内瑞拉移民。川普表示，他将撤销拜登政府在石油交易上给予马杜罗的让步。反对派估计，马杜罗政府通过许可将可以获得大概40亿美元，而这个许可原定于星期六续期。星期三，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在一场同川普之子小 Donald Trump 的博客访问中，指控马杜罗利用这些资金进行镇压、迫害和腐败。美国联邦参议院星期三确认由律师葛里尔出任贸易代表。在总统川普扬言不分敌我货征关税之际，这一位关税政策方面的关键人物将是落实川普贸易策略的关键。川普政府指出，关税可以成为增加政府收入，令到更多制造业引进美国以及解决其他国家贸易行为的手段。葛里尔曾经是空军律师，后来改打贸易诉讼官司。他曾经在川普第一任期 担任贸易鹰派莱特希泽的幕僚。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葛里尔曾经协助促成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在川普2017年到2021年首度入主白宫期间，美国对价值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特别是针对中国，亦都包括美国盟友。莱特希泽当时在贸易谈判中试图迫使北京改变经济政策，被视为莱特希泽得意门生的葛里尔之后将在关税政策和贸易协定的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